接着，这个等等是应该也是在赞叹波的波罗蜜啊，所以从这里就衍生了从做一种抉择，抉择什么？学波的波罗蜜以后所衍生的诸多功德，要得成就哪些修行功德，必须要学波的波罗蜜啊。他说，再过来，欲知是处非处，实力无畏，诸佛智慧得无碍变，当学波的波罗蜜啊。这个但是佛的智慧的，当然实力的，是无畏的，是八不共法。诸佛之智慧啊，得无碍变啊，这都是从学波罗蜜来的。那前面讲说，欲知是处非处啊，那个处非处善巧啊，这处的意思就是该当的意思，该当啊。比如说，一般我们来讲，处当然如果这个意思我们如果把它讲说，一般我们常在讲的处非处啊，那其实这里是不会是讲说处同时亦是非处，或对处的看法？因为我们平常在讲处非处，是说所谓该当是善因得恶果，非处没这种事情。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样的条件底下，会产生这样的东西。啊，对而言，你如果要得善果，但你修恶因，那这个是非处，就是不该当了。啊，那非处就是那个是处，当然另外一边就是非处了哈。那就是说对他的因果法很清楚，这个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因如是果。所以这个佛法里面在谈很多东西啊，它有一定的相对待，就是说我们今天。不会去寻求一个因果不对当的东西。你如果你包括你在判断是处非处啊，有时候不是光只是从善的地方来谈，就是应该是总的来谈因果的对应。即便你认为这个东西啊，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是甜的啊，种出来会是一个苦果啊，这个也不对，没这种道理，不会有这种事情。那他这里面来讲，是不是谈这个是处非处啊？处非处是不是谈这个啊？这个语词不是很清楚，说不定啊。如果站在波罗，他可能就说，一般来讲，我们已经很知道他的因果对应，但因此我们就坚信有一个固定的因对一个固定的果产生了这种处的该当的那个坚定的执取，那这个讲说。是处非处啊，就是说其实在世俗地里面有这样因果该当，那为什么能成就？其实非有定性处，非有自信处啊，应该是这样啊，是不是是这样的谈？因为他这里在220经里面他也没有谈得很具体，他讲说欲辩了达，喜欢普遍的了达，处非处境都无挂碍，就这样讲。所以这个处非处的定义是了解在世俗地因果法是这么谈，但其实因果法皆无自性，就是肯定的处同时又否定的处。那如果在我们一般在谈处非处，是一个是处一个是非处啊，处就是该当的叫处，不该当的叫非处，并那波折的话是连该当的也否定。那在一般讲处非处善巧的时候，非处是说有该当的跟不该当的，做一个分别两边。那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否定的话，是连该当的，不要说不该当的了哈，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意思连非法也是的意思哈。儿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德无力，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无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正非不正，不作细论，无有分别。其实不作细论，所以大家也大概知道细论的意思的哈。其实就算你很严肃，依然细论。这跟你的态度严不严肃没关系， 这看你有没有认假作真来看的。认假作真一概戏论，这样的话我很震惊啊，戏论。为什么？根本就是颠倒，从一开始就颠倒。你的认假作真，我们还怕你？如果你知道那是假的，你用游戏人间那还不错。试问了吧，认假作真了以后，这种才叫戏论。哎，戏论不是我们一般来游戏，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假的，我们在游戏。那如果是用这样还好，我们的戏论是把假当真，这个才是戏论啊。啊，你如果知道它假，啊，这个都就是游戏人间而已啊。不做戏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啊。无尽离尽，那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彼之佛法，佛法啊，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证涅槃，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当学，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哎，你看他这个在问啊，这个还是文殊菩萨在问佛，是说。我观正法，因为我们前面佛都各告诉我们要学波折啊，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其实有点顽皮啊。哎，佛都讲那么多了，他到最后又跟你吐槽了。哎，就说因为都要这样学，要这样学，要这样学，要学波折，学波折，学波折。那结果到最后，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德无力，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就这都没有哈。哦”我都无法无所安住，乃至到最后连无凡夫法、无声闻法、无辟支佛法，到最后不舍生命、不证涅槃，非思议非不思议，非做非不做，法相如是，你叫我怎么学佛的？嗯，哦，他也让我讲了很多，那他就等在那里讲完了说，我不会了，我不会的，你叫我学那么多，可是。我无从学起的，你要学波折，波折在哪里啊？其实他讲这句话就是在告佛一直在赞叹功德，文殊告诉你这叫波折，叫你怎么修，是不是？啊，他就既说要怎么学有这些功德，那应当怎么学，就是这样观，就是应该学文殊菩萨说，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德无力，这样才叫学佛的。而时佛告文殊师利啊，若能如是知诸法相，是名当学啊，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个旁边有一个那个记号啊，他说不是，是应该讲已学了，就说不是当学。是因为若能如是知，这已经已学了啦，啊，知了就已经学了，不知才要当学吧，啊，但已知所以已学比较恰当，就是说，若能如是知法相，是名当已学或者波罗蜜，所以应当怎么学，应该如前面的这个前面这里面讲怎么去观的，所以当你在学波的时候，应该怎么？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尽相。啊，所以当你努力在学般若的时候，破了很多，一切皆空。那有一个你留着，我在学般若，你掉了一个尾巴在那里。所以禅宗里面经常就在那彼此在论空，论到最后就抓住你的尾巴，你那个最后的卦。就给你点出来，这，啊，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硬座善巧，他用很多的方式让你的镜里面呢，啊，就是说我告诉你执着，你不相信，那我就由镜来告诉你，你就掉在那里面，这样你承认了，是，你知道你执着的，啊，你讲了你都不相信，啊，所以之前不是也有谈到一个例子的，有一位学教学的很多，然后去碰一个老禅师，他就整天就跟他讲教如何如何，讲完了，对方那个禅师说：“你能不能离开？你来到这里，给我倒了很多垃圾，还要我提供饭给你吃，不要，请你走。” 因为你讲的都没在用，你不但糟蹋我的时间，你自己也没利益，那我待会还准备饭菜给你吃，何苦呢？请你离开好不好？对方跟他讲得津津乐道，他就请他离开。当然这一定会结恶缘哦，可是如果他哪天能警醒起来，那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就是他知道你学这个无用啊，那我们可能会很善巧跟他讲，哎，大德啊，你这样不行的啊。对方一定讲说你才不懂呢，就没完没了。那这个禅师直接跟他讲，请你离开好不好？你把垃圾带到我家来，还要我怎么给你吃？请你离开好不好？所以就很直截了当。但其实这有时候也是一种特殊的教学，那要看人啊。那不过在教学过程当中，你要顺所有人更新，其实也不容易的啦。有时候也必须特殊的作为啊。那当然这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也够分量，或者的话，你做这种特殊作为，有时候利益不了他，你自己也遭罪啊。就像那个例子，那个有一个老太太供养一个庙给那个一个比丘修，这个比丘很用功，如法诵经修持，结果那个老太太就放火把他杀掉。当然这个罪过很大啊，不过这个罪过很大，其实大家启发的是那个比丘，你这不叫修啊，你只要一样发葫芦，你都没有从你心地下手啊。你按表操课，你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啊。我给你一栋房子是要你修，是当道场，不是要让你住啊。我要你无住，我是借这个道场让你无住，不是你真的住了呢。我看你还住得蛮稳的，赶紧把你烧掉。这都是很特殊作为的，你不要乱烧，那我们隔天早上起来一缕金色不见了。到时候警察会来的，这不行的。不过他就是这样，这都是很特殊。其实他要表达是一种修行的真实意的。菩萨摩诃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矣。照明一切圣身佛法，即知一切诸佛名字，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所以一般在这个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都是站在正面肯定，那文殊菩萨都站在负面的，一直遣除挂碍。那遣除完了，那释迦牟尼佛再给他肯定。其实这两个搭的，一个是正面肯定般若的意义，然后文殊菩萨用遣除的方面直遣般若的修持。这就是两个人会搭的，很有趣。所以你如果要了达一切圣，照明一切圣身佛法及一切诸佛名字，因为诸佛的名字各表达，你看我们拜八十八佛，其实八十八佛我们有时候连佛长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要拜八十八佛，我们自己勉勉强强塑造八十八佛像出来，到底这个把它捏成哪个样子啊？实际上那个都一样，其实八十八佛的名都各个表一种佛德，你注意看，它其实就是佛德，所以你应该从这个名字去显现对那个德的皈依了，那个无量的彻底的悲、彻底的智慧、彻底的清净的那个意识，在八十八佛的名字上，你注意看，它都显得出来。即使你才知道佛的名字，或者你要从实相上去找佛长得，这个佛难道他们一定要一样胖吗？是不是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三十二相是不是多个三十三或三十一的？对吧？这个都是凡夫老是想这些东西，所以我常最讲的一句话就是，那个阿罗汉证涅槃以后住哪里？住涅槃城。那这个涅槃城就有涅槃一阶、涅槃二阶，迦叶因为老大，所以住涅槃一阶那个比较大阶那一间。那因为他们已经不受后有了，整天就在涅槃城无聊逛啊逛逛啊逛， 众生就这样想，因为他总是要在啊，啊在哪里？当然经典讲涅槃城啊，涅槃城是什么？有商店没有？啊，不然会很无聊。他们整天是不是几个阿罗汉就在那里喝茶，喝完茶就睡午觉，然后再起来晚上继续喝茶，不然能干什么？就这一阶走到那一阶，那想到这样，那不是很无聊吗？那就在超三界跟弄成跑到第四界去了，啊，有一个叫另外一界当他主，因为他无法去想象那个离相的自在的意思，而会得从相去安立解脱，所以很多解脱意对凡夫来看，一讲成解脱，其实就是轮回啊，因为他无法去想象那个离相的解脱，他必须从相去解释解脱，去理解解脱，结果解脱都变轮回了。好。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以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皈依，无周止，就是有个地点，有一个小地哈，无犯无福啊，没有罪没有福，无慧啊，无名没有暗没有明，犹如法界无有分歧，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等是摒除一切对立分别啊，一切的安立啊，所以我才会跟大家提说，你试着看看，当你道理慢慢懂的时候，那你啊，因为我们没办法跟你讲怎么安立，那你试着看，试着你认为当一切法都不可以安立，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这个心念都不能安立的时候，你要往哪里？你试看看。你试看看，你去揣摩一下，这就是你平常应该是把波的拿来练习的啊。那我就想，我什么都不要，可是什么都不要的这样的认知，不就是一种认定吗？如果你越修越修到这个，连这一份任何你想出来的一个定点都是错啊，你想即乖啊，啊，一想就乖，可是不想又不会修啊，那一切住都不能安立，那何处是儿家？我家在哪里？啊，你自己揣摩一下，我应该怎么放哪里？啊，所以有人讲说，什么是解脱？我自己当初啊，刚开始学，不生不灭，不垢取，不净不增不减，就是背出来的，就是把心经背出来，这个就是解脱。其实你这样哪叫解脱？你根本是一个习性的显现啊，所以我们就把经典背出来，这叫做解脱经。那是嘴巴讲的，实质上根本一点太离谱了吧？那以前也是啊，以前人家怎么问我们就怎么答，就是照着经文这样回答，这是很怪谬的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当你了解像这里讲，一切无边无际，无一切是思量，那什么叫无思量？那我的身心应该定在何处？你去思考看看，你去揣摩。因为当我在跟你讲说应该如何的时候，你如果不能取其意，你就会又定那个应该如何。那再怎么讲，你就在那里绕啊。所以到最后只好说不要再说了，哎，就这样啊。好。这个是四名般若波罗蜜，一名菩萨梦，菩萨摩诃萨行处，挥处挥不行处，悉入啊一圣名非行处啊，就是挥处挥不行处，那一切这个非，这才叫做入非行处啊，悉入一圣，就是说我这个处跟不行处啊、非行处啊都非。这才叫一乘啊，才是例如一乘啊，这叫非行处，就是不取、不造作、不攀缘的，这个叫非行处。非故无念无作故，你看呐、啊，所以无念无作才叫做一乘。所以你现在大概知道什么叫不二法门了吧？不二法门不是唯一法门，如果不二完了有一，那个一就不是不二，那个一不是那个定性一。是所有相依待性皆命主，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叫不二。你任何法门走到这里来，你如果另有分别，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在想， 这个例子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一次我到一个佛学社，那因为我刚出家啊，他们是一个居士带我去的啊，跟他们谈，那、啊、他们本来是要跟他们讲，结果他们没来几位，因为我们出家大概一年两年那两年，结果他们几个老社长啊，年轻社长老社长来，那、啊、他们不是来听你的法，他们只是来应酬的。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不知道那谈一谈，因为那个带我去的是他们的吉他社的指导老师。啊，结果就谈到最后，他们讲说，现在谈的都不究竟，我们谈的是一个最究竟的法，现在这些都不究竟，这叫着究竟魔，知道吗？什么叫究竟？读了般若就知道了啊、哦。因为你有舍方便的究竟，《法华经》如果了解，就不会讲这种话了。因为这是，如果这是一种隔离式的究竟，但真正的究竟在哪里？在生死处，在生死处就是涅槃处，所以真正的究竟在方便处，是。当你有所遮前的，去认为哪些法是不足以取，你要么就方便，相对来说，以应机来说，应机哦。应不对机，你说这该舍不该舍，没有标准答案了、啊。是应你的机，准备度化你，说这个不究竟，这个时候才有意义。如果你认为实有究竟跟方便对立的话，你这个究竟根本不究竟，啊，对不对？因为实有一法名为究竟，这不是所有生死就在这里吗？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他以为他们，因为他一直在强调他们依止某一个法师修，我们那个名字我忘了，所以他们一直这个到后来在有一个禅师我就不讲，他有一个开示录也是很有名，但他在否定什么？否定虚云老和尚的不怕念起，只怕觉知。他说因为当然在究竟意义上来讲，有念起有觉，这个当然是不究竟，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看到、啊、我们这部经是不是很究竟？但很究竟的时候有没有说出修学的次第？有啊，还是有吧，还是有落入行机，说应该如何来学，乃至文殊菩萨也讲他初学的时候连觉色见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是有啊。所以如果你能取其他的思想的前提，你就无妨碍他这个方便，这些方便对众生是有帮助的。结果你一味的站在究竟义，把所有的方便都把它遮前掉，其实当舍掉方便，当舍掉世俗地的时候，那第一地到哪里去了？当然也没了，是谈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多大益处的啊。所以无念无作放到哪里？当我们要讲无念无作的时候，连我们在起就近方便的分别的时候，你也要无念无作，因无念无作观众生因缘，才方便说有如是就近，如是方便。但观的同时，你必须要还顺着这个经典，是吧？若观众生如是因缘，有如是方便究竟，实众生不可得。你反正你的道理必须时时观到很一切处统一的，都不能在任何一个法上偏差出去，占一时之点，然后观其他空。你观就要观寂静离开，所以这个必须要很熟很熟，经常练习，你那个见才会成熟的啊、哦。这光用讲，不一定会，对，你讲只是原则性的，就好像我们会背公理，我们会背定理，会背公式，就是不会算。那公式都背好了，就是不用拿来用啊。数学会背这些公式也没什么用啊。文殊师利百佛言：世尊， 当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文殊师利，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说，如果你相应般若修，你容易成就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从楞严经其他的经典，这个顿超都是从这里来。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我们现在不是大圣，大圣尤其是中汉传佛教里面谈到那个顿超法门，有没有？这就是，是不是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因为他不落行机，不落那个掉入有为的次第。那当然在一般众生来讲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法如此，因为法本无次第，法无次第，有次第，次第修才有时间的快慢差别，就是你必须这一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你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你有次第相。可是你看当他开在正悟的时候，其实当下就出三界，他说我现在走到二界三界啊，二点五、二点六、二点七，就差一点点啊。其实当然有鸾顶忍师第一，但这是在救众生成熟的时候在说的。当悟入的时候，就像楞伽经讲，悟的时候是顿，修的时候浅啊，修师弟的时候无间见智而上，但悟入的时候。误入怎么见？就灯一亮暗就不见了，就这样而已啊。所以在有些地方谈顿，有些地方谈见，其实是 有意义的，要看你放在哪个地方。这两个顿跟见在楞伽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有顿有见啊。你要做陶器的时候，你做陶器的时候是慢慢做，这是见。可是当你要衍生影像的时候，那个镜子要引现影像的时候，同时现的，那没有慢慢现的，啊，它是一下啊就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才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一行三昧，这就是开出方便了哦。所以谈直接究竟，然后开出方便，那这个方便，这个接引的善巧，其实跟我们之前引的那个大圣起信论那一段啊，大家是不妨就试着。因为这也是一种善巧处，大家试着去把它融通啊，因为我们道理懂了，知见先把它建立纯熟，这时候就从事相去慢慢去跟它琢磨训练啊，训练啊，这样。若善男子、善女人修饰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就修这个叫一行三昧，所以这个一行三昧经常被。在念佛上啊，很多法门啊，都会引这个，天台也引，很多地方都引这个一行三昧。这个起信论书啊，也有讲这句话：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所以所谓一行，其实就在这句话，你注意看啊。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所以一行三昧的主体在哪里？法界一相。所以这个一行三昧的核心能不能成就，在于你了不了解法界一相，这个见有没有。所以大圣菩萨禅法很多的基础启动的都是那个般若正见，这个般若正见没有的话，你到最后他这个一行三昧就是要你专心细心一佛专称名字，大家会留这个啊，后头会谈一行三昧，就是你专称佛名哦。那现在大家知道要修这个，但有一点你没有注意到它的核心的体，就像法华三昧，现在很多人在修法华三昧是照智者大师所编法华三昧的仪轨在走，可是那个法华三昧的理，我们会修思一心，但理一心，理一心不会， 离异心才是体啊，就是这个法界一向这才是体啊，包括那个大悲咒的体也是般若。真正大悲咒显用的时候，它的般若的咒体啊，咒心也是体，也是这个、啊、一样的，都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啊，很多地方我们后来的人只好取其些微的功德，有修五修五根免啊，有感应，但感应免，就看，也就有点像佛啊，众生起什么心，那起什么感应？你把大悲咒拿来求财富也会有了，因缘具足的时候都有，不过就是那一点点，很可惜的、啊，那个根本你没有拿到。所以我在讲说这个，这个法界一相，你必须要能知道法界一相，这个才细缘法界才叫一行，所以不叫二行哦，才叫一行。法界一相哦，所以后来念佛的时候怎么念？你从一行上面，你大概可以看看出那个实相念佛的意思，实相念佛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啊。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好，你看哦，没错吧？这也是我现在讲都讲好几年，大家要面子吧，不要讲了，免得是吹牛，不是吹牛啊。其实我一直之前跟大家一直想要建立那个菩萨禅法的修持的、啊、这个次第啊，因为所以说如何建立般若正见，然后把这个见如何在境当中试着去揣摩，试着去用，这时候才能具体落入菩萨禅法嘛。所以你讲说，你看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所以必须如实闻。这个就不是光只是经典，像我们现在这样练习，如果大家更有心的话，试着去揣摩，试着有时候经常应问答、哦、不用多说了，就是不用复杂，不用很天天啊、哦，就是试着自己静下来，那自己去揣摩，然后接着去问，让你这个般若正见越来越纯熟。当你发觉你那个纯熟会有什么现象，就是一种决定的意思。那个决定就是说，你发觉这种信心已经很笃定。当然，这个笃定不是你嘴巴讲的，是有一种。是你的一种确定感，就发觉就是说，当然我想就讲过了，你认为你很确定不一定对，可是如果你还在那种飘飘渺渺的，还在那种飘摇当中啊，那还不是啊，那有些东西是确定的，但其实错，它有时确定的其实得少分，那边修边确定，边修边纯熟，边越来越精纯，它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从这里慢慢去练习啊，好啊，那如说修学，你看都是这个道理啊。要如说修学，你不能老是听哦，你不要在镜上去磨啊，你会磨得很苦恼啊。就是叫我放下，我怎么放不下？对，明明要我放下，我也都道理懂，那为什么放不下？再磨。因为你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给自己保留很多空间。我跟你讲一个答案，就这样。你把自己留下好多的空间，所以空间就是让我有执着保留我的空间，所以那种不舍心就很不容易突破。所以一般在修的人，你注意看，修波的人一定会走一条路，其实他有一种对时间的那个舍心啊。越来越清楚，就是他越能走向那种对世间那个平等观察，那种心情的割舍，那种决心跟你以前那个小舍的很差很多，是有一种全然舍的意思，前一切处都不沾染，一切处都是虚谬，这种心情。但这个虚谬跟我们一般人受到刺激一样，哎呀，都无常，都骗人，哎，拜托，也不是这个的，这个都是对立相，不是，它是一种来自于对法的观察以后，一种本来对它，因为确实有此物，所以我生慈祥，后来知道说，哦，原来没有，就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安息下来，就是 我后来发觉说啊，原来我念念挂碍的东西原来是这般虚妙，哎呀，没有就停下来，这个意思啊，是这个心情会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个量会越大，好像你发觉，甚至你能看说我这一生大概再挂碍就这几个了，你会很清楚，其实很多事情包括名啊利啊，好像你现在需要，可是你的心有种很淡薄，就是用就用，没有没有就这样啊，有些东西好像你面对它的那种需求的心一直淡了，那包括人情世故，所有挂碍在身上的一些称呼啦，一些定位啦，包括我们的价值啦，定位这些东西好像也很随缘吧，都是虚妄的，都是颠倒，你会有这种心。这是如果想想如说修学应该这样，然后能入一心上面，因为你心放得下来的话，你知道法界相应该怎么圆啊，不要自己想象一个法界相，那心就用一个假想象在心在那里，你看你一天如果修个六小时，你就浪费六小时，那我很用功啊，人天不放，甚至还必颠倒有可能，所以说我一天修十二小时，我只告诉你你浪费十二小时，我那么用功你都不赞叹，你那么笨，我怎么去赞叹于此，你是很精进，但我你很笨，那你笨我当然说你笨啊，难道你我看你笨我还赞叹你笨啊？笨就笨啊，不懂错了就错了，所以并不表示你耗下时间就是有用，所以还是留点空间把知见弄对了再说啊。然后入一行上面，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啊，如法界啊，如法界缘呐、啊，如法界缘不退不坏，这中间有没有对你的法界所为你所缘的对象这个法界有任何增减生灭啊？不思议无碍无相，无碍无相。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爱相在哪里？爱在于你定它，你强取它，你强你想它，分别它，给它影像，给它名称，给它定位。假如你化解一切相都无相，这时候无爱无相，爱相就没有。好，再来看，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因处空闲。哎，那不是都空了吗？还要空闲？嗯，你放心，也还是要空闲。不过那个空闲注意，有时候啊，要注意那个空闲不是光空间的空闲。这经典里面讲，不要修远离嘛？远离什么？心远离、啊。经典到最后，你看他远离、远离、远离，到最后那个懒惰处在哪里？你如果执着懒惰，而心啊，这本身心地关系，如果你爱走懒惰，但你不能舍下自我执着，还众多挂碍，他跟你讲说，那你回家去。就你住的那个懒惰，只是让你安住自我，你不能降服自我的执着，名为懒惰，不如回白衣家。他就叫你回白衣家，为什么？反正都一样的烦恼，何必住在那里专心打妄想？他就讲说，你住懒惰，要不能起这种心，到白衣家。很有意思的，那一听，所以包括远离也是如此，包括空闲，因处空闲，以心空闲为主，那未得心空闲，所以是以现象空间的空闲为方便，所以要心空闲，要心空闲。所以如果你要修一行三昧啊，早上要打坐之前，我打坐完了，但我大概注意今天股票。嗯，做完你要记得股票今天也蛮涨的，我看就算了吧，因为那已经不空闲了，因为那只有红跟绿的两个颜色，红就涨了，绿的就跌啊，到最后修出一行三昧，法界无相，有蓝绿相，有红绿相，就涨停相，涨跌相，就没有了，所以那个空闲必须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法都是见自修，所以因此我们也同时知道，对一个初学者，我们会 会要求很多，我们会从生活上慢慢历练，就像那个早上我们所引的那个寒山大师的例子，练然后听闻，让他身心慢慢从一个比较单纯的生活当中懂得向外，把从外向内射，然后慢慢成熟，或者说就像你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官方，无用，我现在都知道没用。所以官房给谁？给准备好的人用。哎，官房不能让人家进去专门打妄想。哎，官房不能让人家到最后憋得很受苦，我不想入官房，可是轮到我去，这变成好像我就没犯罪，为什么要关30天？啊，那是不要啊！现在就安安稳稳。当你的身心慢慢安定的时候，我看到可以的，你差不多可以去专心练习啊。所以要处空闲处啊。好，在我们啊，舍诸乱意，不取相貌。好，这个都是一种方便，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一火，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以一火念念相续，即是念啊，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非故念一火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啊，佛法等无分别啊，皆胜一如，成最正觉。好，这里面，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道理慢慢，因为有前面的基础，我们现在谈一行三面，其实就有一个基础了。假如我们没有这些证件来荡除我们的妄想心，你当然我也知道，我想要不取诸，我这个这里面讲说，我舍诸乱意，不取相貌，我当然也想做，但我做不来啊。是，我想做，但我做不来。我要舍诸乱意，不取相貌，我如何不取相貌？好，那如果有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透过很多知见的这样引导，本来对这个东西我是100%肯定，经过这个人跟我讲他没用哦，哎，这个有不过失的哦，这个人哦这样哦，那你就内心开始保留了。所以当你不断在熏修这个波折见，你如果真的很精进，好，这时候你对世间的那个染着心会开始淡，这时候你想说不取相貌也比较有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本来要取，但不是说我勉强不取，因为实际上透过我过去的不断熏修，我知道取它也没意思啊。取它，对的，好像我觉得我还会分别，还会执着。但你发觉它也没那么多好处了，是不是？本来因为不知道就很在乎，好啊好啊，所以人家的广告说多好就买，买回来用，啊，不寡妇用，那就更厉害啊！哦，我们的按摩椅的那种啊，我们很多按摩椅那个是出大垃圾，手袋过敏，很大垃圾，要拿去丢都不好装，都要用专车去丢的。可是当人家讲说多好就买来。按几次以后，哼，好像颈部的酸痛都没好，那怎么劲啊？不要跟我讲，因为他那个整个一直在，我当我现在的情况不晓得，那怎么滚滚滚，好像在按摩，可是完了以后筋骨是有痛，好的没好掉，坏的又多出来，哎，怎么弄完好像蛮痛的？后来发觉，哎呀，买了几万块也没什么用，我是没买了，不过我发觉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以前很执着很爱，没有他的想你是累积钱去买，然后买了以后就放在一边，空间已经不够大了，又多了一个粗大垃圾放在那里，用丢也可惜，不又不用也不大好用，增加挂碍。好，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啊，你如果事先知道他的过患，知道他的虚假，其实你对他的需求心就慢慢会降低。那你这样你讲，你看舍诸乱意，其实乱意在哪里？乱在你攀缘它嘛。那不取相貌，你定位它叫取相貌嘛。这时候你就能专心念佛。好，所以我们的专心念佛是怎么样？ 我们的念佛里面啊，其实包括到最后念佛的意思啊，你必须要演法相的，这里没有直接讲。可是其实因为如果直，我相信这个讲有时候怕有些人畏惧，因为它是一个方便。那我一开始就观实相佛，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可是其实一行三昧就是实相佛的观法，因为我不讲了，他一开始就是法界一相嘛，是法界一相，他只是用一个方便，就先让你安住在名号上。其实名号是什么？法界啊。所以念佛里面有隐藏了很多的善巧智的呀，名号就是法界啊。所以当我专心念佛，先舍乱意，不取相貌，直缘一相，再舍此相，这时候就正念了，是不是？然后就念的时候，我因为对，所以我由这里来演绎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念佛念到最后也必须要随观五蕴空，对世间的这种五浊二世相的观察越来越清楚，然后舍对他的种种希望，前进一路观这个啊这个念佛。那你看，以这个专注，然后舍诸妄想，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然后细心一佛专称名字，然后随佛方向端生正相啊。为什么随佛方所端生正相？因为众生还起分别，所以我用个动作，用个心啊，让你，因为我们如果你看，我们如果光嘴巴意念，意念对一个身心乱的人，我起一个意念，有时候会很模糊。我不但有意念，还有动作，是不是更具体？更具体。当然，心比较细的人就越来越不需要，心粗的人要。他不但要念佛，还要看佛像、观像，还要礼拜，用诸多三身口意三业，让你的所缘相具体成形，摄住你的心，安住你的心。当你的心安稳的时候，再逐步的将这一份要束你、束缚你的那种助缘啊，再舍掉，因为它会成障碍，是。所以学佛刚开始要不要大声念？要。要不要这样用音声？要。可是久修就不一定了。那刚开始要不要面对方所？其实佛我们也知道，佛哪有一定在哪里，但因为佛虽在变法界，但依我现在的身心有分别，我有分别，所以我就用这个分别安住我的心。所以佛像变一切，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佛像里面拜佛？因为你还有分别，你必须借这个相安定你的心，所以不要忽略了所有这个为修学佛法所安立的这个善巧，不要否定，否定了你会修不来。能以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啊，即是念中啊，能看到过去、现在啊，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为什么？这诸佛为什么能看到？因为一佛功德就是。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那跟其他诸佛也一样，都无所分别啊，皆胜一如成罪正觉啊，所以也是一如。为什么法相啊？这个就是法相啊，法界一相的这个一如啊，啊成就正觉。那既然是法界相，所以十方三世佛都能因此而得见，都能见。所以有的人说啊，念这个佛，念佛那个佛高低，哎呀，对凡夫在这里起高低。其实一佛总摄十方三世一切佛的功德，念一佛够了啦。问题是你怎么念进去的问题，而不是越计较越没功德啊。不是，你入得进去法相一相的时候，法界一相的时候，不是总摄三世佛的功德，你为什么会用凡夫心去论佛法功德的高低？你这样一论，不是越离越远？一样的道理啊。好，那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 见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